好久不见，欢迎来到夜游奇闻，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郑权，
我是你们主持人一展，
带领你穿越那些被时光遗弃的恐怖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大名鼎鼎的故事哦，是什么呢？没有错，就是安娜贝尔哦，她已经发展到成为一个电影啊、动画，其实是个很有名的故事。那我们今天会详细的为大家分析，还有讲解它的背后哦。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
我们节目可以在 Fa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s、Google Podcasts、Pocket Casts、Sound On Player 还有 KKBox 等平台收听，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喽。安娜贝尔的故事呢，是起源一个怎么说？一个在读护理科的学生，他叫唐娜。在1970年代的时候，他母亲送了他一个，就是在那个时代里面算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布娃娃，叫做布娃娃安。他是20世纪美国文化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大众文化。那它的设计非常简单，就是头发是红线做成的头发，然后鼻子是一个三角形的形状。那唐娜收到这个娃娃呢，不久以后，他这个娃娃就会开始自己在公寓里面行动。那行动的概念就是，可能早上把它放在床头，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它在可能沙发上或不同地方。那每次回来就在不同位置，看到娃娃在不同位置，然后唐娜就觉得怪怪的，然后他的室友也觉得怪怪，他室友叫安琪也觉得怪怪的。那他还现场，当时现场有另外朋友，不只有唐娜，还有他的那个安琪朋友。
就是那个娃娃，他都自己会走的意思是吗？
有，他会自己移动变换位置。那他们当时啊，对这个状况觉得说不以为意，也不觉得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很快呢，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布娃娃安他到底在哪里？他怎么不见了？那他怎么说？后来这件事情他们开始发迹以后呢，那布娃娃安的行动，就安娜贝尔的行动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他开始会在那个公寓中呢写小纸条，留在公寓的每个角落，然后字迹上看起来就像小孩子的涂鸦，但就讯息上面很简单，很没有，就怎么说，不可怕，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小朋友在那边乱丢，然后乱画丢的纸条而已。但上面讯息写的却是帮帮我们跟帮帮卢，然后卢
什么意思？谁是卢？
我也不知道卢是谁。就是它上面有写这些字，但是又不知道卢是谁，
所以就是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但是他需要我们帮。
对，
所以他安娜贝尔那个娃娃就去
写这个字。对，娃娃写这个名字，但其实他的室友就是唐娜的室友跟他的朋友，其实都不知道卢是谁。所以他们一头雾水，说：“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不认识啊。”那后来发现呢，就娃娃移动，他们也发现娃娃会移动，然后也发现会留下奇怪的讯息以后，他们还能够忍受他这种行为。如果是在现在的话，早就已经被拍影片，然后早就丢到网络上，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哦，哇，他这个是鬼娃娃什么的。”那后来呢？那开始发生一件超级怪的事，就是他作为一个布娃娃，他居然开始流血了。
他流血了？
对，流了类似，应该是冷血吧，但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尝过。但是
太可怕了，冷血是
呀，就流了冷血，然后所以他们受不了，就去联络灵媒，找灵媒过来解决这些问题。那灵媒一来以后呢，就跟他们表示说：“啊，这个布娃娃呢，里面住了一名叫安娜贝尔·希金斯的小女孩，她是被人杀害，然后灵魂留在现在唐娜她所住的公寓里面。所以，安娜贝尔·希金斯，她就附身在了唐娜她的那个
娃娃里面，
对，娃娃里面。
所以它是个恶灵吗？
在故事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还不能确定它是个恶灵，
还不知道，
因为它现阶段的行为就比较像是一种小朋友在嬉闹这样子。那唐娜觉得这个娃娃呢非常的可怜，因为毕竟她是被杀害嘛，而且是个小女孩，然后所以因此晚上的时候她对我说，应该说她也晚上的时候她对那个娃娃也不会怎样，就是可能抱着她一样抱着她睡觉啊这样子而已。那后来这个娃娃呢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可能是他觉得别人或者是对他有恶意吧，
或是他本身就带着恶意
啊，对，他可能本身带恶意，之前只是装给你好看的，说啊我很可怜怎样的。那后来呢，安娜贝尔的性格就开始变得比较残暴一点，他就开始会做一些很威胁到人命的事情，就是他会去掐脖子之类的，
勒死你这样子。
对对对，
太可怕。
也不一定会勒死你，但就是会让你有警觉到，就是你在被掐，你感觉要窒息这样子。所以，怎么说？他一天晚上呢，他室友就发现说，哇，这个娃娃爬到他身上来，并且试图勒死他。那，但。娃娃怎么勒死人是不知道，靠什么外力也不知道，但能确定的就是因为他的娃娃因为他的好友嘛，他的好友就是怎么说，他的好友很反对这个娃娃存在在，
所以他好友想把他丢掉，
对，他好友想把他丢掉，
但是他本人觉得没差，
对，他因为之前在唐娜那边表现出来是毫无威胁的嘛，就是觉得就是小朋友，
那个娃娃有装过，就算他知道，
说不定可能不同一个人，只是他这个是邪灵，然后他可能就只是真的单纯的小女孩这样子。当然，那个因为这个好友一直都觉得说这个娃娃不干净且邪恶，都一直希望他们可以把它丢掉，但唐娜嘛不相信这种怪异乱神的事情，且。他也觉得这个什么，这个娃娃并没有什么伤害到人，就没有做出什么越界伤害人的事情。所以后来开始发现，就是说，怎么说？后来发现啊，那个娃娃渐渐的开始，就是开始对他那个朋友进行一些比较有危害性的行为了。例如就是半夜的时候呢，梦到安娜贝尔爬到，就是他好友梦到安娜贝尔爬到他的床上来，并掐住他的脖子，紧勒着他，然后勒到他，就是因为你做这种噩梦，你一定会被惊醒嘛。那他醒来时就发现一件事，就是他真的有一种窒息的感觉，他感觉到有点不能呼吸这样子。那怎么说？后来他的朋友跟就是。他朋友跟唐娜一起出，也不是唐娜，不是唐娜。他朋友跟另外一个室友，唐娜的另外一个室友出去购物的时候，他们听到房就是唐娜的房间内传出了脚步声，咔咔咔的脚步声。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唐娜应该当时是不在的。那他的朋友就打开门了嘛，但看到了就只是空无一人，没有任何人在房间内，除了一个坐在角落的安娜贝尔。那当他的室友，就当他朋友走到安娜贝尔的旁边时，就一直慢慢靠近安娜贝尔的时候，感觉到后面有人在盯着他，而朋友下意识的就转身查看，突然感觉到，就是怎么说，突然感觉到一阵阵痛，感觉自己的胸口就是有东西在怎么说抓他吗？还是刺他这样子？然后他就发现，他把那紧急把衣服就是脱下来看了一下，哇，那上面突然多了几道红那个爪痕，就有那种血色的爪痕在他身上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就是突然出现的爪痕。而唯一能解释的方式呢，他朋友可能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当下安娜贝尔在攻击他，因为房间内呢。他另外的室友应该是待在外面没有进来，只有这个朋友进来这个房间， 所以他跟安娜贝尔相处一世却还受到伤害，那很大局就是安娜贝尔在伤害他嘛，
算是他自己跑出来用他这样子吗？
也不是，他应该是把他诱进来，就是透过声东击西嘛，就发出声音让他的朋友觉得，怎么了，唐唐今天不在啊，为什么房间都会有声音呢？
我懂了。
那虽然有时候有伤口，他也看到血红的爪痕，但是呢，伤口很快就复合了，也没有留下爪痕，更没有留下任何疤痕，就好像一切事情都没发生过，就只是一个警告一样。那后来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唐娜也下定决心了，就是要靠宗教的力量，不管是靠主啊、上帝啊、靠谁啊
，Jesus Christ
呀， yeah, 靠十字架的力量来把它解决掉。那他们联系了圣公会的人，请他们派人来处理，而圣公会也决定派华伦夫妇来处理此事。华伦夫妇就是后来他们把安娜贝尔收押起来，收押在他们的博物馆里面的一个人，就一个夫妇，一个驱魔夫妇。那后来就跟电影一样啊，就是他们华伦夫妇一来就得到结论说，这个娃娃呢，就是一个凶灵，极为危险的凶灵，必须把它带走，否则其他人将有生命上的安全，就人身安全会受到这个凶灵的危害。那华伦夫妇后来就把它带回家了嘛，毕竟他是来驱魔的，那既然有问题的话，就要把它带回去，去做一些手段把它抑制掉，把它封起来，想办法抑制它的危害。那再回去的途中呢，就差点发生了危险的死亡车祸。在这就是嘲弄安娜贝尔，有不少人嘛觉得说，不就一个布娃娃，不怎么样。但就是那些嘲讽他的人呢，通常都发生了不少，就是某种程度都会对，都会有意外，都会有那种危及生命的意外，甚至有些人也就是因此丧命之类的。所以不得已之下，华伦夫妇呢将他装在柜子里面，把他囚禁起来，让他不要出去害人，并让他尝试得到控制。当然他的原型娃娃其实没有像，就是因为后来有电影嘛，那他的原型其实不像电影那么凶险，他的脸没有这么真实，他就是一个很普通
的
布娃娃。
他本体是可爱的，我有听说，
对，
之前有看过。他比起电影那个写实派，电影那个布娃娃的感觉就是你不可能去买那个娃娃，但真实的那一个，就现在后来那个夫妇他们有把它封印在那个玻璃框里面。然后后来那个是可爱的，但是听说你只要接触它，或是你只要开一开那个窗，你就会遭遇不幸的。对，就是相对那个电影里面那个有被魔改过的娃娃的外貌，电影那个娃娃是你不会去买的，但是现实的你可能不小心就买回去，因为就是很可爱的娃娃。
确实，因为那种娃娃在当年的美国是一种很怎么说，很大众化的一个娃娃产品，可以说是非常热门，非常的就是会被拿来当做送礼啊，送给小朋友当做生日礼物、圣诞礼物这样子。所以它看起来是非常无害的，但当然它也是无害的，只是刚好呢，刚好唐娜遇到了这个娃娃呢，被这个恶灵给附身了，所以导致这个娃娃的名声呢变得非常的，不是说可怕，就
不好。
对，非常，
就大家都知道他是个，
就觉得就是看到这个娃娃，可能心里会有种 PTSD， 会觉得说这娃娃会不会对我造成有什么危害？但因为它看起来是很无害的，所以还是很多人会买，只是因为电影嘛，
先买它仿制品啊。都是都已经不是真实的那个娃娃，那娃娃在之前的时候，就是案件变成电影之前就已经被那个停售了。现在在出版的都是仿制品啊。
毕竟它还是一个很知名的毒物的产物，所以娃娃就是那个儿童毒物的产物，所以它虽然说是被停产了，但这种赚头一定是还是很多人想要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赚头，所以去生产它。那更多的是怎么说？因为后来有电影的关系，把它的形象变得更加的没有这么可怕。
电影的、
不是变得更可怕。
对，电影的形象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型古董娃娃，就跟单纯可外表单纯然后可爱的娃娃不一样。
对，跟单纯的那种仿制娃娃已经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量产的仿制娃娃不一样的，因为它电影中的那一种已经是变成一种很精致的那种仿真人的娃娃了，所以电影的恐怖感会更。就是更真实，也不是更真实，应该是更贴近一点，不像是原版那样子，就是人畜无害，然后却想要掐死你这样子。其实原版比较可怕吧，我觉得。
对，原版的娃娃听说现在是放在华伦灵异博物馆，是最有名的收藏之一，但它听说不是唯一的诅咒物。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诅咒物，还有比如说银子娃娃，什么羽毛骨头组成的啊，就是因此娃娃是也是一样是一个恐怖娃娃，但是它是用来诅咒人的，虽然它还没被拍成电影，但它也在那个安娜贝尔的娃娃旁边
因为华伦夫妇嘛，他们是很知名的一个
就是
驱魔人党，
对，他们的故事其实很多都被改编成鬼故事或者是电影，就是华伦夫妇他们就是有把它放在玻璃箱里面，然后有警告就请勿打开，因为主要是它是一个被标准为就是危险性的东西。那在电影里面为什么会发生电影里面的故事呢？就是因为他们电影里面的主角他们打开了然后他就跑出来攻击我们了就是这样子
就其实在华伦夫妇他收押安娜贝尔到他们的博物馆内的时候，安娜贝尔试图就是逃出去过，但他们后来通过怎么说？他们通过就是拿那些玻璃柜啊，把它强制的锁起来，让它物理隔绝掉，他没办法跑出来。那电影中那一个的话，应该比较偏向于就是通过，就是因为他本来就隔绝起来嘛。那他安娜贝尔本身其实也会，因为原版传说他就会说，原版他的故事里面他就已经有就是会逃出来记录了，那更不用讲说电影版，因为他们需要戏剧效果嘛，需要让观众觉得哇，真的东西真的好可怕啊之类的，所以他会表现更直观，就是你一开起来他可能你转个头他跟你就一二三木头人就跑不见了，跑去另外地方。
对，就是你看完电影或者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都会开始注意身边的一些娃娃，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娃娃在动，就是可能是错觉，但安娜贝尔这个原型故事告诉你，你可能没有在错觉，那可能是他真的在动，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反正他至少透过那种电影它总是会有那种想办法制造恐怖的氛围，那它比原版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就是表现的更加直观，更加的不能说真实，应该就是说直观点，它就会直接怎么灯光一闪烁啊，它就给你跑个100公尺跑个1公尺之类的，反正瞬移移到最后跑出来一个怎么说？跑出来一个做一个惊吓，然后做一些比较吓人行为，但我也不知道那种行为要怎么讲。
我懂，就是大概是那种拍电影的一种效果，但是以安娜贝尔来说是刚好的，就是刚好用来吓你就跳你，是个很好的搭配。所以在故事里面，就是故事就被改成电影版里面的话。故事的主角是约翰跟米娅，他们的家庭是被一个邪恶的力量影响，那个力量就是跟安娜贝尔的故事有关，他们本身的女儿就是一直被 安娜贝尔影响到。那在故事里面就是讲述他们那个娃娃一直在动啊，他为了保护女儿就是去查找那个故事那个娃娃的真相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他一直逃出去，或者他灵异现象，大部分人遇到这种情况一开始就觉得哦可能是自己的错觉，但故事里面就是告诉你，你如果你不在意他，或者是你要作死硬要把他打开的话，他就会出来找你。
嗯，反正他透过这种方式让安娜贝尔变得非常的知名，可以说是本来是一个美国的民间鬼故事，但透过电影，透过这种文创的力量，透过电影的力量，透过艺术的力量，去让全世界发现说，哇，原来有这个可怕的娃娃这样子。怎么说，安娜贝尔这个东西很玄学，因为它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东西。
嗯，
它就跟红衣小女孩一样，只是它没有像红衣小女孩这么的可怕，就是是连影片都有的。但它是有实物的，相较于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到那个鬼妈妈来讲是更加有真实的，
对，
鬼妈妈煮饭相较于来讲是更加有真实性的。但恐怖性的话，这种东西比较像是一种自己吓自己比较多了，因为它终究看起来比较像一个人畜无害的娃娃而已。当然真的有恶鬼附身吗？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只能从比较有这种变华人夫妇，他们也是一个比较有权威性的驱魔师，所以从他们口中来讲的话，可能大多人还是会相信的，但少部人比较铁齿的话可能就不太相信这样子。
好，那其实就是近期我们有提到那个安娜贝尔的事情，是有说就是在大家上网的时候可能会有搜到安娜贝尔，但有说就是安娜贝尔突然消失了，然后就是哦他可能又跑走了在博物馆里面，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假消息。华伦夫妇的女婿汤尼就是他们的后人也说他们现在还好好的活在博物馆，从来没有离开过也没有办法离开。
对，最近有就是误传，这个消息是一个误传的消息，他安娜贝尔
就近期有这消息讲过，
安娜贝尔还在他博物馆里面，大多的那种就是华伦夫妇收藏的，也不知道收藏了，就是华伦夫妇他们抓的鬼基本上都还在博物馆内。
嗯，就他们那些诅咒基本上都在博物馆，到现在还没有离开，但是有人就是会在那个维基百科改说他被偷走什么，但其实没有，他还在那边。那安娜贝尔后来就变成一整套系列啊，说安娜贝尔一二要回家了哦，这样子。其实很多啦，就是我们追究起源的时候，就发现他是一个娃娃，然后他没有外形那么可怕，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可没有比电影里面可怕，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一部分，就是他外形不可怕。才会让你觉得很可怕，
因为外形不可怕的情况下，你会比较放下警觉心，你的警惕性会比较薄弱，所以他们就是不管是去捉弄你，或是对你有害，你可能都很难意识到。当然了，这个因为原文嘛，像唐娜也是因为朋友受到威胁，他才发现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娃娃呢是有害的，所以他们才找了圣，我忘记那个什么会，反正就是一个宗教协会，一个宗教的驱魔协会，找他们来处理，然后他们才派了华伦夫妇来处理这一起很玄的鬼故事案。
就以结论来说，就是安娜贝尔这故事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比较像 就我们第一集的时候有讲过，就是信念的力量，就是我们越恐怖越害怕那个鬼，他执念跟着越强大，就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现在被做成 IP 在博物馆里面，虽然他逃不出来，但如果有一天他逃出来了，那他一定会变得更可怕更厉害，因为就是信念会给他力量。
嗯，嘛，这种东西很玄学了。
对，真的就是见仁见智，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
嗯，安娜贝尔呢？他到从他发生到现在，也大概已经过了快40-50年了。
嗯，也是很有历史
了。很有历史啊，已经快经历半个世纪的一个鬼娃娃了。那这个鬼娃娃，他的怎么说？因为他作为一个创作素材来讲，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素材，它能够让很多人清楚的意识到，哇，真的有这个鬼娃娃这样子。当然啦，你如果不太信这种东西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哇，这种东西肯定是假消息啊，可能华人夫妇都是假的啊，他们只是骗财啊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在信不信的同时，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好，因为搞不好哪一天你一直抱着的娃娃，它突然也会开始动起来。好，那我们下一集也会带大家探索更多鬼故事。好，那我们下一集等着大家，我们下一集见。
我
是俊泉，
我是一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